有一日，有一个小朋友来考我 IQ 题，他问我，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哪个跑得最快啊？我就偷偷地 Google 了一下，然后告诉他，应该是牙买加飞人，叫做博尔特，他跑100米只需要 9.572 秒。然后个小朋友就告诉他，错。我说有什么理由错啊？我 search 了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比他跑得更加快呢？他说有，答案就是曹操。我说为什么是曹操呢？他说因为一讲曹操，曹操就到。我读今天的福音经课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人比曹操更快。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呢？那段经文这样写的，第六章十六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行了约十多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哇，跟住嗰句有没有留意啊？接他上船之后呢，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你想象一下，曹操呢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嘛，是不是？但是呢，耶稣呢就不单止自己可以立即去到目的地，耶稣还要能够令到成船人啊都立即去到目的地。这个境界是不是很美妙啊？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跟耶稣一起，我可以悭翻好多交通时间，同埋好多交通费用，要到就即刻到啦。咁美妙嘅境界，点样可能呢？咁你有冇睇过啊？我个年代咧就系睇叮当嘅，你个年代咧可能睇哆啦 A 梦嘅。叮当里边咧有一件法宝，有一个道具叫做随意门。随意门咧其实系叮当嘅观众咧最中意嘅道具嚟嘅，佢又唔系最常出现嘅道具，佢最常出现嘅道具咧就系竹蜻蜓，同埋乜嘢啊？除咗竹蜻蜓之外，就系嗰个时光机。但系咧，啲人最中意嘅就系随意门，因为啲人成日都赶时间噶嘛。随意门咧，只要咧你一摆个门喺度咧，跟住咧两个地方咧你要去嘅地方同埋你嘅地方咧就会靠埋一齐，跟住咧你一打开门咧跨过去咧就到噶啦。叮当嘅随意门咧就可以俾我哋咧即刻去到目的地嘅。叮当嘅故事咧，唔知点解咧，即系我哋细个嗰时咧就睇啦，系咪？跟住咧到我哋教书嘅时候咧，学生又睇啦。到咧我哋嘅仔女嗰辈咧都系睇嘅。虽然改咗个名叫哆啦 A 梦，真系百看不厌嘅。因为咧叮当嘅故事真系带俾人咧好多满足感同埋好多快乐嘅。正如佢首主题曲咁样讲，你仲记得佢首主题曲点唱吗？他说我不唱，反正费事影响首歌。他说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进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神奇离奇神法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这个应许，这个 promise 呢，其实呢真是带给我们呢好快乐，好有盼望。所以无论是我们现代人，即是看过叮当卡通的现代人，因为是耶稣年代那些古代的人，他看到耶稣在这个事件上面那个做出的事情，都难免想象起一个叮当这样的形象。那个形象就是离奇神化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耶稣展示的第一件道具呢，就是我们刚才提过这个类似随意门的立即到达船。只要他一到，那只船就立即到达的了。有了这件道具呢，就不用再受时空的限制。在那段福音经课上面呢，还有第二件道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第二件道具呢，就在上面这个经文第六章第三节开始，就是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然后呢就是犹太人的逾节近了，耶稣举目观看，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讲，我们从哪里买 饼俾咁多人食呢？咁腓力就话呢，得二十两银子买咗都唔够啦。然之后有一个门徒就同耶稣讲，呢度有个孩童，佢呢就带住五个饼两条鱼，但係分俾咁多人都唔够㗎喎。咁耶稣就话啦，叫佢哋坐低啦。然之后就个叙事者就补充，嗰度有五千人。五千系一个咩数目呢？就係啱啱星期三喺屯门市广场嗰个商场嗰度，就係古有耶稣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嘅乡民，今有花姐用十二面镜子就照耀五千粉丝。五千就有咁样嘅数目。嗰阵时耶稣呢就拿住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咗五千人，仲剩低十二男子。如果你要将呢件道具俾一个名，你会俾个咩名佢呢？你会开个咩名俾呢件道具呢？叮当嘅故事里面呢都有类似嘅道具嘅。嗰、那个道具呢个名叫做美食餐巾，或者叫做美食桌布。只要你将呢一个桌布或者餐巾呢铺喺台面上面或者铺喺地面嗰度呢，你想象住要啲咩食物，佢马上呢就会喺块桌布上面呢就出现嗰啲食物嘅。而且呢保证味道系好嘅，唔难食嘅。叮当在我们的时代这么受欢迎，其实耶稣都在他的时代很受欢迎的。那些人见到耶稣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变出这么多食物喂饱他们，那些人就有这样的反应了。第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第十五节，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真的很受欢迎，拱他上去。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作者已经讲得很清楚，当时这一班群众，这五千人是为什么事而来的。第六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第二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只要有了耶稣，只要有了耶稣，你的希望就必得到。只要有了耶稣，心中一想就得到。教会是不是传这样的福音呢？你是不是这样认识耶稣的呢？你是不是追随着一位这样的耶稣呢？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心里面想到但是得不到的越来越多，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希望而失望的事情也都越来越多，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你祈过祷的事情没有实现的越来越多，你有没有累积了失望呢？你有没有感觉到疑惑呢？不用放弃，有一本畅销书，他的简介这样讲，他说，你是否曾经感觉到神对很多人兑现了他的承诺，却似乎漏掉了你呢？你是否曾经疑惑过，为什么神施展了很多奇迹，奇迹却从来不降临在你身上呢？当你发现神好像回应了每个人的诉求，却独独不回应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见到这本书的介绍，是不是很想买呢？跟着这本书的作者马克牧师呢，他呢就为你提供答案了。他说，到底我们应该怎样祈祷才能够得到神的回应呢？才可以让你的梦想成真呢？ 他提出了他本书的名字叫做《勇敢告诉神，让他成就你的梦想》。他提出了三个去让神成就你梦想的重点。第一，大胆梦想。第二，用力祈祷。第三，积极思考。并且他告诉你们，祈祷的要诀包括：第一，不做模糊的祷告；第二，具体化祈祷的内容；第三，找合适的地方和专属于你自己的祈祷姿势。模糊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啊，你赐架车给我啦。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啊，愿你赐我一辆全新 BMW 旗舰豪华房车 THE7， 配备主动式转向 LED 头灯，顶级 Lapa 真皮豪华座位，后座配备更柔软舒服的地毡，车身重量 1.880kg， 最高速度 250km/h， 耗油量 10.11/100km， 白色。你估耶稣会怎么回应呢？翻翻经文，第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一个追，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追。这个游戏其实不好玩的，尤其是在夫妻关系里面，一个追，一个走，一个走，一个追。如果时间越来越长，最终是会令人愤怒的，甚至会反目相向。就算不愤怒，不反目相向，控制得住怒气，那些失望呢都会慢慢蚕食心灵。算了，他都是不理我的了。算了，他都是不会回应我的需要的了。慢慢会放弃期望，也都失掉了热情。要不要正式离婚呢？很烦的，又要办手续，又有成本，又要向乡亲父老亲戚朋友交代。不如就让大家，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教会的崇拜偶然这样撞到，我们会唱下歌，听下道，然后代祷的时候都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就正如我可能再不对你有盼望，或者不会觉得你再会来满足我的盼望。古人有一首诗歌这样写，他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井而饮，耕田而食，地力于我何有哉？古人所讲的是遥远的皇帝，基督徒讲的可能是上帝。我们回来经文，第六章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第六节作者补充说：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对群众当下的需要并非视而不见，那一次就是那一次，他见到很多人聚集在那里，没有食物， 於是他提供了食物给他们，但是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不是要做一个食物生产工厂。又有一次，不止一次，很多次，他见到那些患病的人得不到适当的医治，于是他医治了他们。但你试想想，耶稣来是不是要做一个医生呢？我们的世界上有很多医生，其实在人群里面有食物的人是可以跟没有食物的人分享的。食物的问题人是可以自己解决的，在人群里面有能力的人是可以照顾没有能力的人的。这个暑假曾经讲过话，我们有几个同学去了参加社区扶贫服务，同学都很好奇，你们去哪里找到食物和资源呢去分发给街坊的呢？原来呢那些资源呢是从个社区本身而来的，例如果栏会将那些卖相不好的生果呢就给他们，等他们揀完之后呢就再分派给街坊。有些餐厅呢会送出些饭盒，有些人会送出些餐券。资源是可以在个社区里面，在人群里面来到去收集和分享的。最重要的是有些街坊他愿意用他的时间来到做这些事。耶稣基督呢，他来到人间，他的确是回应了人间的需要，但他更加有更加重要的任务，是完成人类自己完成不到的任务，是要实践人类失落了的使命。如果我们将人类自己的温饱需要，将人类自己的身体交回给人类自己解决，那岂不是回到那首古诗所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井而饮，耕田而食，上帝于我何有哉呢？究竟上帝还有什么位置呢？究竟上帝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上帝还有什么用呢？我们和上帝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可以建立呢？有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底下，有一个最极端的状况底下，有一个人叫潘霍华，他在1944年6月27日写了封信，其实他在监狱里面的那时候，在信里面他这样提出，他说基督教复活的希望和神秘论的希望不同之处，就是基督教的希望是以全新的方式将人送回去世界上去生活。那个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潘霍华指出，这个是一个及灵的世界，即是一个已经成长了的世界。在7月16号另外一封信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这个及灵的世界逼着我们要诚实地去认清我们和上帝面对面的处境，上帝正在教导我们在没有他同在的时候仍要好好地生活。什么时候是没有他同在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期待耶稣再来五饼二鱼，但是耶稣没有做。什么时候是上帝不同在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病的时候，我们再次期望耶稣好像当年这样即刻将我医好，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就是我们很赶时间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只立刻到达船的时候，但是那只船没有出现。或者也都是那些时候，那些人要拥戴耶稣 做王，拱他上位的时候，耶稣独自退到山上去的时候，潘福华继续讲，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那一位离弃我们的上帝，这位使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不再需要以祂为运作假设的那位上帝，也都是就是那位是我们要永远站立在祂面前的上帝。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祂这样写，祂说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所描述这个及灵的世界，在于放弃对上帝错误的观念，而且准备为圣经所指示的上帝而奋斗。上帝以祂的软弱去征服世界的强权，这个必须作为我们对圣经在世界的解释的起点。潘福华呼吁我们在没有祂同在的时候好好地生活，好好地生活，这个力量从何而来呢？好好地生活，怎样能够有那种力量好好地生活呢？冇点石成金，冇即刻解决，冇五饼二鱼。你见到病嘅人仍然病，个小朋友出世嘅时候有各样嘅困难，冇嘣一声即刻就变咗一个完美，但系我哋仍然要好好地生活。使徒保罗，他在书信经课那里，他这样为信徒祈祷，也这样为我们祈祷。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他这样祈祷，他说，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即是上帝，为要上帝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使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面，使你们在祂的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什么呢？保罗在三章二十一节祈祷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说，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愿上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觉得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好好地生活。